圣灵，谢谢你就在我们当中，我们聚集在一起，我们的心连在一起，主你就可以做工在我们的里面。谢谢你这次给我们宝贵的应许，主让圣灵常常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里面就觉得甘甜。当我们读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觉得枯燥，而是你在引领我们进入到你的真理。主让我们不是停在字句，而是能够靠着经意，我们就得着那丰盛的生命。继续带领我们一下时间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阿们。谢谢主，我们唱的跟我们在那边有点不大一样，经常就说很多歌进到你们那里的时候就成了另外一个味道，也蛮有风味的。谢谢主，还是有圣灵的同在，最重要的在这里。接下来我跟各位分享的讲到说恩高，我们看这第二十六节啊，第二章二十六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啊，你们从主所受的恩高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高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高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啊！什么叫恩高？就是讲到圣灵的运行啊。我们圣灵在高抹啊，高抹在我们身上的时候， 我们现在常常用恩膏，你这个人有没有恩膏啊？你的恩赐啊，你的膏抹在你身上有没有？耶稣来在这世上的时候，身上有没有恩膏？
有。
圣灵，耶和华的灵，主的灵在他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所以我们要服侍神，其实很重要，要有恩膏。没有恩膏的话，你就是靠着人自己在做啊，属血气的。所以他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这些人要引诱，引诱他们做什么事呢？啊，这些人不怀好意嘛。我们讲撒旦好了，我们知道撒旦会引诱我们，撒旦会引诱我们哈。那撒旦，我们知不知道撒旦的诡计？啊，明明知道他会试探我们，他会引诱我们，我们知不知道撒旦的诡计？知道哈。为什么我们知道撒旦诡计？圣经上说哈，你们并非不知道撒旦的诡计啊，不但是，所以我们是知道他的诡计。那他的诡计是什么？他的诡计是什么？我们知道，我们靠圣灵我们可以知道。但是我们讲说，我们并非不知道他的诡计，就是我们知道撒旦的诡计。撒旦的诡计是什么？做坏事，引诱我们做坏事。对，做什么坏事？杀人放火还是啊？远离神哈。其实撒旦哈，撒旦诡计有几个几招？你们想看诡计有几招？三招，三招，一招，还是很多，三十六招，七十二，多少多少？你们认为撒旦的诡计几招？啊，
只有一招，
你认为只有一招，还有没有其他人？你们觉得赞同他的？一招办事啊，一招办事闯江湖。我们把它弄成统一，弄一招比较容易处理，对。所以其实只有一招了哈，哪一招？
引诱你离
弃神哦，最重要的是叫我们的眼目怎么样？
转离。
我们原来在仰望神、敬拜神，叫我们眼目不要看神，看哪里？一不看神就看哪里去了？从自己看世界，看自己哈。所以撒旦其实，撒旦诡计很简单，就是叫我们远离神。这些引诱人的人哈，他们引诱你们去哪里？不是去什么？做什么坏事，重要的是你离开神就好了。离开神之后，你就各样的坏事你都可以做了，对。但是你没有离开神的时候，你怎么引诱都没有办法，对不对？因为你在主里面，你就不会犯罪啊，你就受主的保护啊。所以仇敌所做的工作，记得啊，只有一招啊。那个撒旦在诱惑夏娃的时候，对，你看他用的那一招就是那样子。他怎么引诱夏娃？这个果子你去吃啊，对，分别上市的果子你吃了怎么样？眼睛明亮哈，你们就有智慧，能够如神一样能够分别善恶哈。那夏娃有没有去抵挡？还去跟他争辩说我们不可以吃，哎，对不对？也不可摸，不可尝，免得你们死。结果撒旦又说一这样对话，对话过去一讲一讲之后呢，最重要的是夏娃什么时候开始听从撒旦？好，就是当他开始想，哎，对哦，本来我老公说这个上帝说不可以吃，啊，现在哎可能没有这回事情，撒旦上帝可能不想我们变得有智慧，变得眼睛大哈，眼睛明亮，所以他就开始不听神的，他就开始看自己，他就看自己说，哎，对哦，这个果子。于是那女人，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第六节。于是啊，那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她就看了哈，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这都很好，对不对？我们看到如果有一个东西这样很好，有什么不好呢？对不对？吃了身体健康，吃对我们都有好处啊，有什么不可以做的呢？来，但问题是说，神说不可以就是不可以嘛，不管说这个东西有多好啊，对你有多大的益处，不可以就是不可以。但是就是这个女人开始就没有听从神的话，她不看神，她开始看自己，她开始体贴自己的私欲的时候，她就做了这些事情啊。所以人为什么会犯罪呢？人犯罪就是开始啊， 以自己的角度，以自己的感觉，体贴自己的私欲来去做的时候，他就会做出这种事情来啊。所以撒旦他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我们不断的远离神，就是要我们回到，哎呀，你就感觉一下，哎呀，这个东西对你有好处哈。所以他叫我们一直看自己，这个就是他的一招。你知道撒旦开始受造的时候，他也是一个敬拜神的。你们知道这个撒旦？撒旦是受膏遮掩约柜的基路伯。你们知道撒旦从哪里来的吗？撒旦是堕落的天使。你们知道撒旦从哪里来？啊，他是受造遮掩约柜。我下一堂课再跟你们讲好了啊，因为这个东西可能，如果你不是很清楚的啊，反正就是说，撒旦受造的时候，他是一个受造遮掩约柜基路伯。你知道约柜哈？你们知道约柜是什么？神的同在。约柜上面有什么东西？基路伯。上面有施恩座，施恩座那个盖子有基路伯。基路伯是什么？基路伯是天使啊，是靠近神很近的天使，有时候可以称他是天使长，跟一般的天使不大一样哈。天使，而且他有翅膀，他的翅膀是怎么样子？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样子，但是张开翅膀，张开翅膀。然后两个基路伯，基路伯有两个，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那张开翅膀干什么呢？眼睛看什么？看那个约柜，看那施恩座，眼睛注视着这个，啊，这边也是一样，眼睛注视，有没有东张西望？啊，我们的眼睛，心腹的眼睛像什么眼睛？啊，心腹的眼睛像什么眼？鸽子眼，你有没有听过鸽子眼？你们有没有养过鸽子？鸽子眼是什么样的？专一，对。那猫头鹰的眼呢？有没有看过猫头鹰？猫头鹰的眼是转来转去，咕噜咕噜，东张西望啊，不是哈，很专一的在仰望神。所以也是一样，本来他受造目的就是一个护卫神的荣耀，护卫神的圣洁，眼睛注视在神的身上。可是后来他为什么会堕落呢？他因着骄傲。好，这下一堂课我再讲哈。也就是说，他的眼目没有看神，看谁？看不看神？看谁？
自己
。骄傲，骄傲。你一个怎么样的人才会骄傲？你要自己有条件嘛？啊，自己哎，自己不错啊。别人在唱歌的时候，反正大家在唱歌敬拜神的时候拍手，他以为是在拍谁？哦，拍了。比如说你在敬拜，带着后来说大家在那边拍手。即使大家说是归荣耀给神，哎呀，我唱的那么好，大家在那边拍手啊！变得说哇，开始就骄傲自大，所以骄傲是从看自己开始啊。所以撒旦他之所以犯罪堕落，是因为开始看自己。人也是一样啊，人因着私欲的时候就犯罪堕落。可是圣灵来，你看到这个恩膏，他会来教训我们哈。我们看这个约翰一书这边讲到说。我写给你们是指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啊，你们从主受所受的恩膏藏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啊。所以我们需不要人教训我们啊，所以我也不要讲了。我们是不是需要人？可是圣经上又讲说我们不需要人教训。我们看一下在。另外一个经文哈，在希伯来书的第八章，好，希伯来书第八章，这个是引用耶利米书哈，耶利米书31章的话哈，前面我们上次读过哈，读过讲到说第八节，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哈。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这个前面我们知道了新约了。那新约是什么样子呢？第十节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啊，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有个关系了哈。第十一节，他们怎么样？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兄弟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哎，这句话 哦，所以新约是怎么样？我们就不需要这些人来教导我们，对不对？这边讲哈，那这讲的什么意思呢？旧约的时候，我们在读圣经哈，旧约谁来教导圣经？祭司哈，祭司立位人就是讲解律法啊，讲解圣经。可是到了新约以后，为什么不用人来教导我们呢？因为谁在我们里面？圣灵，律法在哪里？律法在我们心上哈。所以讲到自有神的恩膏在凡事上来教训我们，别人教训我们算不算数？不算数哈。我们别人可以教一些基本动作了哈，免得就是会烫。可是到最后呢，是谁来教导我们？圣灵来亲自教导。如果哈，现在教养小孩子，对，小孩子不知道做什么事，我们叫做哎，这个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大了一点之后呢，怎么样？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再大一点呢，这个不可以做，那个每件事情都说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到了大了还是这样子吗？还是听你的话？会不会这样子？不会哈，只有在那个刚开始小孩子的时候，你会这样子跟他讲。可是到之后呢，你会发现你必须要自己去长。你知道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哈，以色列人他们很重视家庭的教育，很重视家庭教育。他们从小就教他们律法。我们教我们小孩子教什么？啊，最小像他们念书的话，你开始念什么？
啊，
小狗叫，小猫跳，是不是？还是什么样？还是人之初性本善？还是床前明月光？哎，我们都会嘛，对不对？哎，叫他多念一点哈，然后会然后多学点东西嘛，做人的道理啊，怎么样子也都很好啊。你知道犹太人啊，以色列人，他们教导他们的孩子，第一件事情啊，不是别的，就是律法书。律法书，你知道律法的哈？律法小孩子念的第一个律法书是在《生命记》的第六章第四到第五节啊。你们有没有听人讲过希伯来文？好，我就用希伯来文来跟你们讲这个经文哈，念出来，我唱出来哈。唱出来，如果你们想学的话，可以来学学看啊。生命记的第六章第四节，这个很重要啊。如果你有一天碰到一个犹太人啊，或者说在中国有一些犹太人，哎，假如说你小时候念的第一个圣经是不是这个？他一定说啊，对对，你怎么那么厉害啊？这个叫做小马的意思就是听啊，啊，以色列 Israel 哈，什么 Israel， 听啊以色列，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啊，就是 Adonai Eloheinu Adonai Echa， 哦，听不懂啊。什么 Israel 的意思是听啊以色列，什么是听的意思？以色列 Israel 啊 ，Adonai Eloheinu Adonai 是耶和华。他们不敢讲出来耶和华的 Adonai Eloheinu 耶和华是我们的神，然后呢 Adonai Echa Adonai 是主是一，我们把它翻成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其实它应该是三句话哈，三句话其实跟三字经一样哈。第一句话是 Shema Israel Shema Israel Adonai Eloheinu
Adonai Eloheinu
Adonai Echa
Adonai Echa，
前面的 Adonai 是耶和华，应该是亚威的意思，但是他不可以，所以我们还是用 Adonai 来讲。 Adonai Eloheinu 是耶和华是我们的神， Adonai 主是一， Adonai Echa 是一的意思，独一的主。我们讲说我可以唱出来给你听一下。什么 Israel Adonai Eloheinu Adonai Echa， 像不像在中东那个他们在祷告的时候？什么 Israel， 听啊以色列， Adonai Eloheinu Adonai Echa， 什么 Israel， 听啊以色列。 Adonai Elohenu. Adonai Elohenu. Adonai Eka. 反正我讲了之后，你们一定会稍微转调一下，就像唱这里有神的同在，跟我们的有些不一样。好，再唱一次给你们听，你们能记就记了。或者这几天有空，我再唱几次给你们听。Shema Israel, Adonai Eloheinu, Adonai Echa. 好，所以你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在教他们的孩子的时候，第一个就是说，听啊，以色列，你要听。耶和华是我们的神，主，他只有一位主，我们只有一个主，所以讲到他所信仰的是一个神，独一的主。但是这个独一的主很奇怪的意思就是说，你知道在希伯来文有几种字在形容一个神，可是这个一个神我们翻译成独一，那在希伯来文有另外一个字也是在讲一，可是那个一是讲到单一。你们有听过双亲家庭？一个家庭是双亲嘛，父亲母亲都在一起，还有一个家庭叫单亲家庭。什么叫单亲家庭？只有一个爸爸或者一个妈妈，他们可能离婚了，就叫单亲啊。单亲的话就是单一，对不对？可是我们的神不是单一，我们的神叫做独一。我们那个神的一，那个一是一个集合的名词。单一的话，单一就是一个分开来的，它不能跟别人合在一起的，对不对？可是另外有一个一是可以合在一起，合一，对不对？合一，单一的话就不是，就是它是单独的一个。可是这个可以集合起来的叫做合一的那个啊。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什么？
一体。
这个一体是单一还是独一？
合一。
是合一的那个合一，是独一的那个哈。所以形容这个神是可以合起来合的，是一个集合的名词。跟那个单一的是不同的字。希伯来文的单一叫雅基。雅基。那这个独一叫做 Eka。
Eka。
Eka。所以我们的神是
Eka
是独一的哈，讲到圣父、圣子、圣灵，他们虽然是在一起，可是他们却是一位神哈。好，大家了解一下，这样就好。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很重视律法，教他们小孩子，可是他们从六岁开始就教小孩子念律法书，从这句话开始教他们念啊，小马 Israel Adonai 叫开始念。那时候开始，他们就读圣经，就像我们上小学一样啊。读到他们12岁的时候，这个圣经律法也都很熟了啊，懂得很多很多条文哈。可是你不能做父母亲，不能一直盯着孩子，对不对？这个孩子总是要长大，所以他们到了长大到12岁或者13岁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个仪式，有点像我们中国的成人礼啊。成人这个仪式是怎么样呢？从这时候开始呢，你不再叫做是你父母亲的孩子了，你要称为一个另外一个名称，这个名称叫做你是诫命之子啊 ，bar mitzvah 啊 ，bar mitzvah 就是说有一个仪式叫做 bar mitzvah 的意思就是，当你12岁的时候，你开始哈，你要到犹太会堂，在会堂里面怎么样？你要念圣经，念圣经只有大人才可以念。好，那你现在你可以念，表示你是大人了。念一段圣经开始，哇，大家叔叔伯伯阿姨不在里面，他就看念圣经，念圣经表示我现在是大人了。从今天开始，我叫做诫命之子。诫命之子的意思是什么呢？诫命之子的意思就是说，以后谁来引导我？
律法
诫命来引导我啊！以前是爸爸妈妈在那边叮咛，不可以这样做哈，不可以敲脚，不可以吃这个东西，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干嘛的啊？有很多的规矩是爸爸妈妈在教他，可是到了12岁以后，是谁在引导他？诫命引导他。以前如果孩子犯错了，谁的责任？
父母的责任
哈。7岁的时候把人家玻璃打破，谁要赔？
父母。
父母要赔啊。可是如果十二岁以后做错了，谁的责任？他自己就要负责。好，所以你看到在旧约的时候是这个样子，那在新约也是一样，律法写在哪里呢？就写在我们心上啊。我们来看一下以西结书，以西结书的第36章。以色列人碰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虽然有律法哈，可是他们常常不守律法嘛哈，他不守律法又违背这个不可以奸淫，不可以拜偶像，他们却去做这些事情啊。那所以以色列人神就后来就另外跟他们立约哈，刚才我们所念的。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第36章的第25节，好，我们从25节开始看。他说：“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哈，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颗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好，大家可以把这段记起来啊。25节一直到26节，这边讲什么呢？他说：“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耶稣基督来要做的工作就是这样子啊，他用他宝血来洗净我们。我们受洗归入他的时候，我们就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之后呢，好，26节，我也要赐给你们一颗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哈，所以律法在我们里面，可是另外呢，圣灵也在我们里面。本来我们没有办法顺从律法诫命，可是现在圣灵在我们里面了哈，会教训我们，会引导我们啊。所以我们不需要别人来教导我们，应该是这个样子啊。因为圣灵自有神的恩高，在凡事上教训你们，并不需要人家教训你们，对不对？这是对的啊。但是我们会有一个过程，就像是你必须属灵生命成熟了，你才能够顺从圣灵的引导。那在属灵生命还没有成熟的时候，你属肉体的时候，我们做牧者的要不要引导我们的弟兄姊妹？要哈，就给他们吃奶等等。可是你不能一直喂他们吃奶，对不对？一直到了信主30年，你还是喂那个吃奶，那不行啊。你要让他们生命成长到一个地步，哎，你这不再叫不需要牧师再告诉你做什么，圣灵在你们里面引导你。有很多不懂的读经不懂的，圣灵也在你们里面引导我们啊。本来就是这个样子，但是有个条件是什么呢？我们的心啊，圣灵在我们里面，必须我们的死心要除掉啊，肉心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圣灵才能够在我们里面运行啊。如果我们里面的心是刚硬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会常常让圣灵担忧，或者我们消灭圣灵的感动，圣灵在感动我做这件事情，可是我不肯。对，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有，我也常常这样子啊。那吵架的时候最显明了啊，马上就说要道歉啊，我心一狠硬下来就说不肯，大丈夫说不要就是不要，对不对？对啊，你发现哎呀，圣灵就你就让圣灵担忧哈。我们有没有让圣灵担忧过？让圣灵担忧大事还是小事？
大事
啊，大事。我们常让爸爸妈妈担忧嘛，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哎呀，小事小事一桩啊。可是让圣灵担忧却是大事一桩啊。在旧约里面讲到说，他们使神的圣灵担忧，神就转去怎么样做他们的仇敌，亲自攻击他们。哇，这好可怕。在以赛亚书63章第10节里面讲到啊，他们常使神的圣灵担忧啊。在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讲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啊，他其实就是讲到啊，我们来看那个经文。好，以赛亚书的60，所以我们的心要敏锐哈。第10节，他们竟悖逆，使主的圣灵担忧，他就怎么样？转做他们的仇敌，亲自攻击他们。哇， 我们打我们就没有站在神的那边，对不对？我们在哪一边？我们站在仇敌撒旦那一边，对不对？黑暗的那边，黑暗那边，哇，糟糕啊！他就来攻击我们了。所以你看到，我们心柔软很重要。律法写在我们心上的话，如果我们的心硬的话，你会发现你就完蛋了啊！圣灵就会担忧啊。那我们虽然是活在新约里面，其实但是我们却没有得到新约的恩典。你知道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看一个经文，旧约，比如说旧约跟新约，觉得好像旧约比较麻烦，可是新约跟旧约不同，最大的不同点，我们看这个马太福音十九章。马太福音十九章讲到一件事情，是休妻的问题啊。我们可不可以离婚？
不可以。
不可以离婚啊？旧约可不可以离婚？
可以。
为什么可以离婚？
因为人心刚硬，
因为人心刚硬，哦，你们已经知道答案了。后面他们问，哎，为什么这个摩西可以给他们修，说可以给他们修书，哦，这个是生命记的第二十四章那边提到，哦，修书的原则，哦，如果你们读到 生命记就说，哦，人若娶了妻子之后，哦，在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可以给他修书，修书的意思就是写离婚证书，哦，宣告我们这个婚姻破裂了，哦，这个什么时候可以给他们修书呢？休妻，休妻是不是随随便便都可以休，还是有什么条件？再怎么有条件，什么条件？就是在生命记的第二十四章第一节啊。我们看了这个，然后再来翻过来马太福音的第十九章哈，啊，生命记的第二十四章，二十四章的第一节哈，啊，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怎么样，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给他啊，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可不可以写休书？可以。条件是什么？看见有不合理的事哈，啊，可是什么叫不合理的事呢？什么叫不合理的事啊？有没有写得很清楚？啊，哦，糟糕了，到底什么是不合理的事？那就有很多的讲法。在传统犹太人哈，犹太的古籍，他们有描述这件事情啊。你知道神说不要守安息日，只是讲个原则，比如说安息日的时候你不要做工，到底什么叫做工啊？什么叫做工？看病是不是做工？医病是不是做工啊？然后呢，我开灯是不是做工？是做工。可是如果不开灯呢，暗暗的，那怎么办？那我们看什么？晚上都黑蒙蒙的。所以如果你现在去以色列的话啊，开灯可不可以？安息日可不可以开灯？可以，可以哈，啊。但是如果你现在有十盏灯哈，啊，到安息日的时候，嘣，只有四分之一的灯亮，所以安息日用的灯啊，所以他们还是可以，但是。但是这个规矩怎么来，是他们自己定的，自己想说，嗯，不要做工，所以啊，所以我们就少一点啦，啊，少一点，不然实在很不麻烦，太麻烦了。那如果你去以色列住那个饭店，那饭店二十层楼，啊，你上楼是不是做工？
是。
是，可是你下来了，你现在上去休息，糟糕，不能做工，那你怎么休息？那你按电梯，你要按电梯，对不对？按电梯的时候，二十楼在那边嘛。你手抬到这边是不是做工？他们规矩说手不可以抬过肩膀，抬过肩膀的话就算做工了。可是偏偏你是二十楼，怎么办？怎么办？你按只能按到十楼，按到十楼之后，
再
按二十楼在上面，看到了。所以很多的规矩没办法，所以他们要不嘛就把那个安息日专用电梯二十楼是在这边，没有超过肩膀，或者找一个巴勒斯坦小孩子，他可以不守安息日，哎，帮我按一下。所以他们有的饭店就请一个小孩子啊，巴勒斯坦人啊，安息日的时候就帮他，哎，你要到几楼？二十楼。讲话又不可以太大声，二十楼啊，讲太大声的话就是不守安息。哦，有很多的规矩在那边哈，所以你看律法写出来，可是我们怎么守啊？又讲到娶妻哈，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可以把他休掉。我现在跟夫妻关系跟太太感情不好，我很不喜欢他了，要把他休掉。哎，到底什么不合理的事？对，你把他讲清楚嘛。所以在当时啊，在犹太人他们写那个典籍里面啊，曾经记载
有一派人是很保守的，有一派是很自由派的。你知道现在这个社会是属于自由还是保守派？
自由派。
以前的话，你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嘛，你就从一而终嘛。以前的社会是这个样子，可是现在社会谁管谁哈？男的女的各顶半边天了哈，都很厉害。所以你看到不合理的事到底是什么？有一派人很保守的说，不合理的事只有一条，就是妻子犯了奸淫。对。犯了奸淫的话，就是你就毁坏婚约嘛，婚约本来就是一个忠诚的关系，那毁坏婚约，那自然就这个婚姻就不存在啊。耶稣也讲啊，说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你去把这个妻子休掉，这样子的话对不对？不对哈、啊、所以耶稣讲的其实是对的啊，就是说这个保守派所讲的是对的，只有一件事情是不合理，就是犯了奸淫。因为犯了奸淫，这个婚约关系就已经破裂了。那另外一个自由派的人他们怎么讲？这个不合理的是什么哈？太太烧饭，把饭烧焦了，这件事情合理还是不合理？你认为合理吗？合理？不合理。对，当然是不合理。怎么可以把饭烧焦呢？既然是不合理的，可以把它修掉，然后又讲到底还有另外一个例子，我就看到如果太太洗衣服，洗了之后挂在这个院子里，后来一个风吹来，把衣服吹倒了，弄脏了，这件事情合理还是不合理？这怎么合理呢？怎么这件事情没有做好呢？不合理，可不可以修掉？可以啊。还有另外一个条例说，如果你有一天走在路上，看到哎，这个女人年轻漂亮，比我太太漂亮，年轻，合理还是不合理？不合理啊。太太怎么样子没有像以前漂亮了？然后哦，竟然有比她还漂亮的，这怎么合理呢？可不可以修掉？可以修掉。所以变得是自由派的是什么事情都可以休息了。所以你看到这个就是哈，法利赛人在问耶稣的问题啊。第十九章第三节，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息吗？”无论什么缘故，就表示说，哎呀，他只要不高兴。他就休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子，对不对？啊，你要离婚的时候有没有要讲理由？不需要讲理由啊，我看你不顺眼，我们已经没感觉了，对不对？你就离婚了，太不合理了，没感，怎么生活在一起没感觉？真不合理，对，就离婚了。耶稣就回答说：“不是哈，那起初造人是造男造女哈，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好，法利赛人说这样，哎，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掉他呢？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什么心硬哈，就可以许你们休息，但起初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的。其实不合理就一件，除非是犯淫乱，不然的话你再做这件事情就是不对的事情啊。所以你看到现在的律法写在我们心上，过去律法是写在石板上，为什么呢？因为人的心硬，人心硬，因为圣灵还没有来，耶稣基督还没有来。耶稣基督还没有来的时候，我们的心是石心，可是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好，他用清水啊把我们洗净，洗掉一切的污秽，脱离一切各样的偶像哈，然后他要除掉我们的石心，要给我们一颗新心，好，把这个肉心放在我们里面，然后把心他的灵赐给我们一颗心灵，而且要把他的灵放在我们里面。你看，所以我们在新约的一个时候就跟旧约不一样啊，我们的心要常常保持柔软。可是我们活在新约，很多时候我们的心就刚硬啊。我们昨天就提到硬的原则，就是说当我硬着心，我不肯悔改，我不肯向着神。你看，很多时候我们知道说，哎呀，神的意思是不喜悦我这个样子。但是我如果硬着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圣灵怎么样，就担忧了啊！你就使圣灵担忧。圣灵担忧的结果是什么？耶和华他就转去做他们的仇敌，亲自攻击他们。因为当圣灵离开的时候，你是哪一国的？你是哪一国？你就不是天国，你不是在那边了，对不对啊？我们打仗的时候，你要站在哪一边？ 我讲过没有？我都搞不清楚了，我讲过好几次了。我们打仗的时候，我有没有跟你们讲过？你要站在哪一边？我们常常希望神站在哪一边？神站在我们这边哈。可是如果哇，打仗的时候，哇，我们都是基督徒。啊，英国跟德国打仗的时候，第一次大战、第二次大战，他们打来打去，哎，都是基督徒啊，啊，那是弟兄。然后这一国讲说，神啊，帮助我们，啊，帮助我们干嘛？杀敌人啊，杀对方。哎，那边也说神啊，帮助我们，杀谁？杀对方。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我们可以讲说英国人、德国人是不同国的。美国南北战争，大家知道美国曾经发生过内战，都是美国人哦。南北战争开始打起来的时候，哎呀，也是一样，都是基督徒哦，同一个教会哦。本来都是长老会啊，啊，本来是浸信会啊，本来是卫理会啊，那忽然美国分裂了，南北战争的时候，本来是同一个教会，现在变成美南浸信会啊，美北浸信会啊，美北长老会，美南的那个长老会啊。他开始打仗的时候，哎，这不是我那个会友吗？我们弟兄吗？那怎么办？那打仗，我们祷告神啊，求你来站在我们这边帮助我们吧。然后呢，杀死我们的对方，是不是这样子？两边都这样讲啊。所以林肯知道说打这场仗啊不容易，因为林肯他是当时美国总统，他是美国还没有分裂的时候被选举成为美国总统。后来因为他当选总统，南方不服气，他们就脱离联邦，啊，就这样分裂。所以对他来讲的话，他的身份其实是全美国的总统。所以呢，他神啊，他也在讲说，他后来讲了一句名言啊，他说：“你不要求神站在我这边，我不要求神站在我这边，我只求我要站在神的那一边啊，我要站在神的那一边。”所以你看事情就不一样了。如果我们说神啊过来帮助我，是用谁的眼光来去看？用我的眼光来去看啊。但是我站在神的那边的话，我用谁的眼光来去看？用神的眼光来去看。所以你看林肯他是一个很伟大的总统，所以他对于南方他一直没有把他当作是敌人，他当作是我的弟兄。即使后来打胜仗，他也没有觉得很了不起羞辱他们，他还是给他们就是说用在弟兄里的爱好来去对待他们。我们看一下约书亚记的第五章，约书亚记第五章约书亚记第五章讲到约书亚过了约旦河的时候，约书亚是整个以色列人的领袖，对，好，那他现在要面对一场战争，那这场战争是要跟这个耶利哥人在那边打，那他现在很紧张啊，很紧张，然后看风吹草动哈，他都可以让他很紧张。那第十三节啊，第五章十三节，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还是帮助我们敌人呢？”啊，我们常常会这样说：“哎，你是站在我这边，还是站在对方那边？”对，啊，结果那个人说：“不是的，哈，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哎，有没有搞错？耶和华的军队的元帅是谁？约书亚他是个领袖，怎么忽然有一个人说我来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但是约书亚知道说，哦，这个人就是从神那边来的哈，是神的使者哈，其实他就是预表耶稣基督。约书亚听了怎么样？就俯伏在地下拜哈，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啊，耶和华军队元帅就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然后约书亚怎么样？就照着行了。你看这句话，这里面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当我们人的反应是什么？你来是帮助我们，还是帮助敌人？可是神来了，他说：“不是，我不是来帮助你，我也不是帮助敌人，我就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你自己要决定，你要来站在哪一边。”所以我们并不是要神站在我们的那一边还是哪一边，而是神会问我：“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你要站在哪一边？”如果你要站在我这边，你的反应是什么？ 哇，他就俯伏，然后呢，顺从这个元帅所说的话啊，听从他的话。那约书亚就站在哪边呢？约书亚就站在耶和华军队的元帅那边啊。所以，当我们顺从神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跟神同一边。所以，为什么我讲说不要把那个消灭圣灵的感动啊，让圣灵担忧这个事情不要轻看，因为我们让圣灵担忧的话，怎么样？他就转去做我们的仇敌，亲自攻击我们。不是因为他来攻击我们，是因为我们不跟他同一国了，我们跑到敌国去了，对不对啊？有时候打仗打来打去的时候，哎，我们这边冲杀冲杀，杀来杀去，到最后自己已经站到别人敌国的那边还不知道，哎，奇怪，是我们自己人，哇，赶快掉过头来啊！所以是这个意思啊。你看到这个神在引导我们的时候也是一样，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啊，但是我们一定要遵行他的话啊。所以为什么讲到是你不需要人告诉教训我们，因为很多从人来的教训啊，会让我们的眼目离开了神。所以不管是谁的哈，不管是从撒旦来的或是从人来的东西，如果是取代了神，取代了耶稣，让我们的眼目离开了耶稣的话，这些都是不好的。我们来看另外一个经文啊，在哥罗西书，哥罗西书的第二章，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教导啊，大家要注意啊，不是所有的教导都是对的啊，也不是所有的教导都是好的。我现在教各位圣经啊，不是说我有什么一套东西，我教导各位的圣经啊，都是让大家眼目啊要定睛，就是要让大家的眼目定睛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啊，而不在乎说你是定睛在一个教导上面啊。我们看第二章，啊，哥罗西书的第二章，你可以到前面的第一章先看一下啊，先看第一章25节，他说：“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啊，要把神的一切道理传得全备，这道理就是在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很多道理其实是很简单的，只要有圣灵在我们里面了，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什么有荣耀的盼望。是谁？你们的盼望在哪里？盼望都是在基督里面。我们传扬的是传扬谁？传扬基督。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哪里，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哪里？引到神面前啊！所以我们的信仰都是把人家带到基督人那里。好，你不要说有一些是啊，很多很多外面的东西哈，很多的那种方法，但是却离开了基督啊。那保罗说：“我也为此劳苦，照他在我里面的啊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所以保罗在那个时候，他传呢，不是传别的，他只传耶稣基督。啊，并他钉十字架，然后后面第二章又在说了啊。我们看第二章第一节，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尽心竭力，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心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什么？基督啊。所以如果我们认识了基督，基督在我们里面哈，我们跟他有关系，哎呀，神的一切的奥秘哈都被解开了。其实很简单哈，并不难，只要有基督在我们里面哈，然后所积蓄的一切智慧和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然后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什么花言巧语迷惑你们哈。我身子虽然与你们相连，心却与你们同在哈。只要看到你们啊信基督的心也坚固，我就欢喜啊。其实有很多人讲很多东西听起来好像不错啊，其实这很多都是花言巧语，只要离开了基督，那都是变成人的东西，那就变成世俗的东西，世上的东西。 对我们的属灵生命没有造就，也许会让我们的日子会好过一点，事情好像方法比较好一点，可是基督在哪里？很多人就是这样子啊，撒旦要做的工作就是要我们的眼目离开基督，但是很多的一些教导人的方法也是一样，不知不觉叫我们离开了基督。第六节啊，你们既然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怎么样？
遵他而行
啊，不是用人给你的教导，不然有人很多的教导进来哈，那就很麻烦了。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受的教训，感谢的心也增长了哈。所以你们领受的教训都是从神那边来的。第八节，这个很重要，大家可以把它记下来哈。第八节，假如说你们要谨慎，谨慎什么呢？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掳去的意思就是说，你让你们离开了基督，离开了基督，你就进到一个黑暗的权势里面，或者是你跟随人，你被他们掳去了，你不再是属基督的了。对，人用什么东西呢？把你们掳去。用他的理学讲起来，哎，很好听，很好的方法啊，哎呀，好像是可以帮助我们一些，在一些生活上可以造就我们，但是不照着基督。大家注意这一点哈。理学，什么叫理学？理学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哲学啊，大家知道哲学吗？哲学就是学问哈，一切每一个东西都有学问哈。很多人如果神学研究太多的话，最后也变成一个哲学的东西。啊，你神学你变成一个教义的时候，你会发现哈，讲的东西，哎，他说圣经哈，太复杂太麻烦了，我把它简化一点，很简单的一个教义写出来。我们信心建立在哪里？哦，今天他所讲的一些教义，那就有问题，很危险，因为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基督的身上，我们信心原来建立在，哦，原来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昨天不是讲吗？听起来有道理吗？一次得救好不好？哇，你只要信主了，你保证你一定上天堂了，不是很好吗？后我就信心就建立在啊，我就一次得救了，很高兴。信心建立在那里，等到有一天你上了天，在天堂的门口，哎，你想进去吗？你凭什么可以进去？我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啊，对不对？我已经受洗了，对。你的信心建立在那里，可以进去吗？你发现不可以进去，但是。我不晓得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是到底会是不是对还是错，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信心建立在耶稣基督身上，我可不可以进去？
可以。
最重要在这里，所以讲的很多东西我们不必去跟他们辩论对还是不对，是还是不是，不然的话你进到他们的系统里面你也讲不过他们，他们讲的东西都是很高深的学问，但是问题我只问一件事情，你的信心建立在哪里？不是在一句话，甚至不是一句经文啊，不是一句经，而是真的是在耶稣基督里，你的圣灵恩高在凡事上来教训你们，并不用人来教训你们。如果有人的教训不照着基督的话，就很危险，会把你们掳去，就像撒旦一样，就引诱你们怎么样？不看神，不看基督，而去看别的事情。不管那个事情是冠冕堂皇是好哦，你看那个神学家多伟大，他做了什么事情啊？如果有机会，我可以跟你们讲教会历史，很多神学家的问题在哪里啊？但是我就不去批判他们，我只讲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讲了很多东西，如果不照着基督，就有问题啊。所以讲到在过去的时候，法利赛人他们读律法书，对，摩西五经律法啊，他们遵守律法，最后这个律法变成一个传统，也是一样。没有照着基督，真的基督来的时候他们有没有认识？不认识。真正神在他们里面来做工的时候，他们有没有欢迎，有没有迎接？不认识，还抵挡，还去杀害。所以你看到有几种情况，理学神学基本上来讲是从理学那边进去的哈，理学和虚空的妄言。有一派的讲法哈，叫做普救论，它也是根据圣经。你们有听过普救论？普救论的意思是什么？他说普天下的人都会得救，好不好？这个信心大不大啊？信心大不大？哇，我对神的信心好，对神的那个慈爱的信心好，但是这句话不对啊，对不对？是不是普天下的人都一定会得救？ 哎，可是圣经上讲的说，他为普天下的人的罪做了什么？挽回祭哈，不只是为你的罪、我的罪，是不是普天下的人的罪都他已经做成了？听着，神爱世人，对不对？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还有说，神不愿一人沉沦，对不对？啊，愿万人得救，愿人人都能够悔改，对不对？你看神的心岂不是这样的？所以放心好了，神，我们一定会得救，这就普救论，这个就虚空妄言。可是他引用圣经啊，啊，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也是一样啊。很多东西好像听起来好像有道理，但是我不管你讲的那个事是不是重要，那不重要，重要我的信心建立在哪里。如果你的信心离开了基督，你就会被掳去。还有一种是什么？人间的遗传啊，讲到过去法利赛人有很多的遗传传统，怎么 读圣经？可是对耶稣来讲说，这些人根本就已经离开了神啊，还有世俗小学。所以最重要的是要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圣灵会教导我们。只要我们属灵的生命能够成长啊，圣灵就会不断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做工啊。但如果没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话啊，你会发现我们属灵生命不会成长啊。好，所以在这里就给我们一个提醒。那另外一个，我们来看看啊，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三章，哥林多后书的第三章，我们既然知道说神给我们立的叫做新约，神的律法写在我们心上啊，既然神的灵写在我们心上，神的律法、神的灵也在我们里面。所以他说不用人来教训你们哈，自有神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哈。那所以第三章保罗讲到说，我们成为一个新约的执事哈。我们直接先看到第三节哈，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哈，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所以每一个新约的执事啊，新约的人，他们律法也是写在我们心板上。我们信主了之后，在保罗的眼中来讲，也是圣灵在做的啊，不是凭着律法称义的啊。然后第四节，我们因着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不是因着律法，不是因着别的东西啊。啊，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职事哈，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义，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义是叫人活。经义那个小字有没有看到？经义又叫圣灵啊，只有圣灵才能够叫我们活。所以我们可能可以去读圣经哈，读圣经，圣经可不可能成为字句？可能哈，就像旧约他们在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如果你里面没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开启来感动的话，你会发现圣经所写的东西其实很多都是在字句上哈，只是一个白底黑字，算不得什么哈。但是如果他在我们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开启的时候，哎，圣经就不一样。也许我们的头脑不认识，也许我们的头脑不明白哈，但是我们里面却能够去体会到说，哇，这个真是很丰富哈，丰富的在我们里面啊。所以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啊，我们就要来让他来引导我们了。那保罗传福音哈，我们看加拉太书那边提到一件事情，就是保罗传福音传到加拉太的时候，如果我们看在《使徒行传》提到说，保罗去的加拉太那个地方哦，很麻烦呐、啊。加拉太那个地方是外邦人的地，保罗是要传福音到外邦人那边去。可是，在外邦人那个地方，照理说所碰到的，你们如果出去宣教哈、啊，去柬埔寨去哪里，应该都是外邦人啊。可是没想到到了这地方，一看到哇，怎么都是老中啊？有没有这种情况？有，现在世界各地哈，在世界各地很多中国人哈，很多人移民到世界各地去。其实，在初代教会的时候，犹太人散布在各地。现在呢，在末世的时候，到处都是什么？中国人。所以福音的第一棒是谁打的？犹太人嘛，因为犹太人在世界各地都有哈。可是福音的最后一棒，
中国人。
中国人，所以圣经虽然没写，但是我看按照圣经的原则应该对了。
末世的时候哪一国人散布在世界各地，很可能他就是最后的办法。所以我是这样想的。那我有一次我们开车啊，开车经过美国，去美国玩啊，哇，走那个不是走高速的公路，我们到穷乡僻壤去，在这个地方是啊，才能够真正看到美国。哇，这个地方哇，好像不会有中国人住在这个地方啊，乡间小路，开，哎，我们肚子饿了，看到哎有个好熟悉的中文的那边。中国餐厅餐馆在那里，所以在什么地方都有中国人啊。所以在保罗传福音的时候，传到加拉太那个地方有很多犹太人，可是犹太人，保罗传福音给犹太人啊，保罗说福音是先给犹太人，再给外邦人，对，希利尼人。可是问题是神叫他做外邦人的使徒，所以他传福音给外邦人的时候，外邦人怎么样，很容易相信的。可是传给犹太人的时候呢，哦，犹太人就怎么样，逼迫他哈。可是他的负担又是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嘛，所以他每次传福音一定是要先传到那边去啊。那他传福音到加拉太那个地方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犹太人不喜欢啊，犹太人就毁谤他啊，甚至就拿石头丢他啊，甚至去耸动众人去攻击他。然后呢，他就不得已就跑到别的地方去，跑到以哥念去。以哥念啊，犹太人又追过去，哇，他又不得已又跑到路斯德去，哦，到特比到哪里，然后福音就这样传过去。所以那个地方很多犹太人，可是保罗传的福音，很多外邦人信了。外邦人信了之后，保罗现在要回去，他不能在那边待久了，所以没办法了，就赶快安立几个长老，他就走了。走了之后，他就得到一个消息。这些加拉太人啊，你看到加拉太书的第一章那边讲说啊，第一章第六节啊，哇，保罗就很生气，就写了加拉太书。为什么写加拉太书？因为啊，这些犹太人他们想要杀保罗杀不成啊，他们做的事情是什么？你想想看啊，如果你是犹太人，你反对保罗所传的福音啊，那你要做什么事情来破坏保罗的工作？就趁保罗不在的时候怎么样？就进到加拉太教会啊。本来保罗在讲说因信称义，叫接受信心，有信心接受耶稣你就可以得救了，不需要行律法，不需要守隔离哈。那可是犹太人他们想法就是说，你一定要行律法，你一定要守隔离哈，你一定不可以吃猪肉，不可以做什么，你才可以得救。所以保罗现在走了，那怎么样，保罗后脚跟刚出去，他们前脚跟就进去跟他们讲说，哎，你们这些人信主了对不对，你知道保罗传的这个弥赛亚，我们旧约也在写啊，我们也在常常念这个东西啊。但是相信的话，还有一些规矩你们要做啊，你们要行割礼啊，要守摩西律法，猪肉不怎么好吃啊，不可以再吃啊，讲很多的规矩。保罗听到了怎么样？听到这个消息，他就写了加拉太书啊。加拉太书在这个背景上，你看第一章第六节，他说我稀奇啊，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造你们的，去从什么
别的福音。
这别的福音到底是什么呢？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怎么样，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了，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该被咒诅。哦，我们现在是要得人的心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呢？若是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到底你看到有人传什么别的福音？什么叫别的福音？保罗传的福音是什么？基督的福音嘛。好，你们得着基督，圣灵在你们里面。可是别人怎么样？别人传另外一个福音是怎么样？更改了。到底这个福音是什么？别的，所以别的福音就是说不照着基督，你们去做别的事情，很多很多事情看听起来不错，对，律法上守律法好不好，很多也不错嘛，规规矩矩啊，你要做些什么事情其实也是很不错的。但是最重要不是说那个律法本身不好，而是里面没有福音的本质。你离开了基督，好，你本来你是靠着圣灵。如果我们继续看哈，加拉太书的第三章，保罗的时候很凶啊，简单的时候比较年轻 他说你们是什么呀？
无知的
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定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你们呢？啊，我只要问你们一件事情啊，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还是听信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怎么样还靠肉身成全吗？你是这样无知吗？你们受苦这样之多都是徒然吗？难道果真是徒然？那赐圣灵，那赐给你们圣灵现在又在你们中间行人，是你们行律法还是你们听信福音？是你们信心建立在基督的身上你们才有的。对，你们离开了基督，你怎么可以离开基督呢？会到律法去了。律法本身并不是不好，律法也是好的，但是问题是你离开了基督就不对了。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信的时候我们领受的是什么？圣灵在我们里面，圣灵本来就亲自可以来引导我们。但是如果有很多人带来了很多的教训，像这些律法的主义者，其实本身他们也是好人，他们也循规蹈矩，好做的生活都是很圣洁的。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他们离开了基督，他们就被掳去了，这个就不对了。所以第五章，我们再看到第五章，啊，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了哈。然后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如果你们去眼目是定睛在你的信心是建立在割礼，建立在律法上的话，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哈。然后第四节，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啊。所以在我们在追求的一些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学习到很多新的东西，有很多的教训会进来啊。但是我提醒各位，就是说不要离开基督啊，不要离开基督。如果人告诉你很多的想法，最后讲到一套道理出来，你看到可是他没有把它转到基督那里去，你们就被掳去了。你们越服侍，也许服侍可能不错，会有些果效，可是你们灵里面会枯干，你们灵里面一定会枯干啊！到时候主也会责备我们。我们不管做的再多好的事情，如果我们离弃了那起初的爱心的话，主就会来责备我们啊！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其实不需要人来教导我们啊，圣灵自有他的高谋哈，他自有圣灵能够在凡事上教训我们哈。我们再回到约翰一书的第二章哈，所以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第二十六节啊，是指那些引诱你们的人说的啊。你们从主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啊。第二十八节，因着这恩膏我们才能够跟神啊更加的亲近，因为圣灵他会不断的教训我们。当然我们越顺服越顺从的时候，我们发现主就一直住在我们里面。二十八节，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啊，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羞愧。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的都是他所生的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其实又不必担心很多事情啊，主基督会再来啊，主耶稣基督再来，我们又说担心这个担心那个，但是圣灵如果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其实里面不必惧怕啊，因为知道说他只要与我们同在啊，我们在他面前就不至于羞愧啊，他的爱充满我们，我们也不会惧怕啊。好，所以今天我们所看的最主要是在讲的是在这个地方啊。好，所以恩膏，我们常讲恩膏，但是不要把恩膏局限在只是好像你有能力你有恩赐而已啊。圣经上真正讲的恩膏是要来教训我们啊，教训我们做什么呢？让我们常常在基督里。我们常常在基督里的意思就是我们的信心一定要建立在基督的身上，不要被其他的事物给牵引走了。仇敌要做的就是一直想要偷取我们啊，要塞我们像塞麦子一样啊，仇敌会不断的这样子做。我们人也常常会有一些人的一些想法，世俗小学传统等等的啊，那这些东西都会转让我们离开了基督。那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持守在他里面的时候， 有圣灵的恩膏自然会在我们里面来教训我们啊。所以我们每个人啊，不要只停留在一个小孩子的阶段，要停留在一个有一天我们都长大了啊，成为一个建立之子啊。律法来引导我们，在旧约的时候是这样子，可是在新约是圣灵来引导我们啊。所以在加拉太书的第五章的书记讲说，你们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啊。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真的是能够把福音传得很纯正啊，也让人们所领受到、所接受到的，真的是一个纯正的福音啊。好，我们就讲到这里了。